要弟兄姐妹平安，好，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父亲们，好，父亲节快乐，我们不容易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祷告。好，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伟大的天父，是吧？真的谢谢你差遣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主要是求主你自己恩待，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更多可以认识你，也在我们深深的父亲的身上，让我们更多敬爱他，做父亲的也让我们更多学习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今天这个时间恭敬交托，求主你自己恩待使用，主啊，愿你的话语顺畅的运行，不要因为人的软弱而造成拦阻，也求主你宝血特别涂抹遮盖，遮盖在上头的，也遮盖我们坐在下面，我们一起蒙受你的恩典，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我记得哈，在几年前吧，可能疫情之前，有一个母亲节，我听到一位牧师说呢，那个讲道的牧师，他说了一件事儿。他说在美国某一个监狱里头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某年的母亲节，那些的囚犯呢都写卡片给自己的妈妈，可是当年的父亲节没有一个人写没有一个人写啊，有点悲哀吧不过为什么呢？我想可能啊，这些的囚犯跟他们父亲的关系是有些问题的，是有些问题，而且也很可能就因为他们缺乏父爱，导致他们性格上行为上的偏差，最后进了监狱。那么我在想，也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呢，母亲常常去探监看儿子，可是父亲呢总是很忙，没时间，对吧？啊，不过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啊，要做好一个父亲，比要做好一个母亲，啊，挑战大得多。那或者说呢，啊，做父亲的也许，啊，容易疏忽一些的事情。那么在今天的社会上面，啊，确实啊，不负责任的父亲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发现呢，单亲妈妈比单亲的父亲来得多，而且是多很多，啊，不是多一点，是多很多了。所以以基督徒来讲，哈，弟兄们，啊，我们要做头，啊，要真的是要带领自己的家来荣耀主，为主做见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那今天在这个父亲节，我就想用约伯来做例子啊，跟大家一起来勉励。那经文说啊，这刚才我们有读了，好，啊，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那虽然这个我们知道约伯后来经历了很多的生命的试炼还有苦难啊，但是我们看见了事情一开始啊，其实上帝在撒旦的面前是非常称赞约伯的啊，撒旦啊，神非常在这个撒旦面前非常称赞约伯，所以约伯确实讨神的喜悦。那么刚才啊，我们弟兄带我们读了哈，今天就看这五节经文。那我们就从这五节里面啊，我们看三个方面，就是他与上帝的关系，他与事业的关系，还有他跟子女的关系。好，先看这个第一个，他与上帝的关系。第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乌斯地在什么地方呢？据了解，好，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南边，啊，也就是大概是以东地，好，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但是呢，约伯他并不是希伯来人，好，但不管怎么说啊，他住的地方，他是不是希伯来人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他的品格还有德性， 那经文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这个不是说他就不会犯罪，啊，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后来哈，在这个约伯记九章二十节，约伯他自己说了这句话，啊，他说：“我虽然有意，啊，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啊，我虽然完全，我的口也必嫌我为弯曲。”啊，所以约伯也是一个同一个普通人啊，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呢，确实是一位有美好灵性的人。而且我发现一个经文，就是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那这里讲到哈，就是先知以西结呢，把挪亚、但以理还有约伯三个人摆在一起，啊，说他们都是义人，啊，说他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经文说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一共十个子女。这个七在上帝的面前是个完全数字，十呢在东方人的观念里面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神非常赐福这个父亲啊。那么这个圣经论到这位父亲，首先说的就是他的灵性和品德，还有呢就是说到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那么我觉得对我们做父亲来讲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么既然这里哈说到这节经文说到以西结啊，就是把挪亚、但以理、约伯放在一起，那么所以呢，我想呢，我在这里说说这个啊挪亚跟但以理啊，就说说挪亚跟但以理。那么先说挪亚，创世纪六章九节说哈，挪亚是个义人，哈，在当时世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世代人都败坏啊，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所以呢神就准备用洪水灭绝那个世代，但是他特别呼召挪亚起来建方舟，好让他全家还有很多的活物都能够在方舟里面啊，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是神是怎么说的呢？神是要为他，神是要叫挪亚为他全家建方舟吗？还是说神要叫他为这个所有活物建方舟？完全不是。神要挪亚为自己建方舟啊，为自己建方舟啊。创世纪六章十四节神就跟他讲，你要用革斐木啊造一只方舟啊，英文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啊。 NIV 说 So make yourself an ark of cypress wood 啊， cypress wood 就是一种薄木。所以呢中文圣经啊好像没有把这个原意表达清楚啊。神的意思是要挪亚为自己建方舟，为自己建方舟使他得救，因为挪亚是个义人嘛，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看到那个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啊，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节也有说了啊，也是很特别的一节。然后这里讲呢啊，就是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所以从这节经文来看呢，挪亚因自己的义，神吩咐他建方舟救自己，那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但是好像没有包括挪亚的家人，当然也是没有包括那些动物，那这也是合理的，对不对？这也是合理的。那因为圣经没有说挪亚的妻子儿女或者他的儿妇啊是义人，但是呢我们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啊，我们看见神说呢，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女啊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那英文的又说得很清楚了， But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with you 啊， and you will enter the ark， 你要进去，然后下头再接着，你和你的儿子 ，and you and your son and your wife and your son's wife with you。OK， 所以在这里，神跟挪亚立约的主要意义，也就是挪亚可以 进方舟躲避洪水，这没问题。但是因为挪亚的缘故，他跟随神，挪亚的家人也就一起蒙福。否则我觉得啊，他们凭着自己是没有条件进方舟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事情吗？那随后呢，包括很多的动物也都一起蒙福进了方舟。所以啊，我们的神哈，他真的是蛮有慈爱跟怜悯啊。可是他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原则，其中之一，一家之主，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影响可能啊，影响你自己的家，全家是否在神面前得蒙机会可以蒙福。那这个是一个很要紧很要紧的事情，父亲在家中属灵的地位啊，我们是应该要学习的啊，能够来提醒自己。那弟兄姐妹，这个我想做父亲做丈夫哈，真的不容易啊，这个责任很大啊。所以我们常会说父亲是一家之主。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大家读过可能都很记得，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我记得多年以前哈，那真的很多年前，相信说不定有十几二十年前了。那在一个夫妻关系的啊，一个家庭的讲座里头，这个讲员提到这个头啊，头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涵盖了三个层面的意思啊，这是我所领受的，我听到的。这个头呢，讲到三个层面啊，就是领导者 leader， provider 啊，供应者，还有呢就是保护者或者成全者 protector 或者 supporter。所以这个头好，这个字从来没有强调权力，从来就没有强调权力的意思，反而比较多的是强调了服侍的意思。你看得出来吗？比较强调是服侍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服侍的榜样。那假如保罗劝勉我们要爱妻子好，这样子的来带妻子的话，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照样的啊，来带我们的孩子啊，这是真的是要全心的付出。那特别成全者，我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有自己的概念，灌输在孩子身上，叫他们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其实成全者是让他们可以满足自己生命的梦想和追求。那我们做丈夫或者做妻子啊，做丈夫或者做父亲的，就是来鼓励支持他们啊。那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啊，不是你的所谓的产业而已，不是你的啊，是神的。所以弟兄们，我们格外需要神赐我们智慧聪明啊，来管理领导我们的家啊，这个来供应我们家的需要，而且成全我们家人他们的追求跟梦想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那箴言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个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弟兄们啊，弟兄们，我们就是彼此鼓励啊，让我们的全家蒙福啊。我前面两点都讲的比较短啊，因为我要放在第三点是重点啊。然后我们看哈，他与事业的关系。第三节说，啊，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中就为至大。啊，弟兄姐妹注意，啊，这个数学，7+3呢，啊，等于10，啊，5+5也是等于10，啊，所以10是一个完满的数字，啊，这个就表示呢。啊，约伯的产业真的非常的丰富，他不只是有许多的牲畜，还有很多的仆人，而且在后面的经文我们还可以发现约伯还有很多的田产啊，他还有很多的田产，所以他真是一个大富户。那圣经里面讲到财务富足的人很多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对不对？大卫啊、所罗门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看到包括约伯，那每一位都被视为尊贵，因为神赐福在他们身上。所以呢，我觉得哈，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男人的一个那个这个追求哈，那个梦想，我们就是希望在事业上面能够成功，啊，那一切的赏赐从耶和华来，啊，所以这个是绝对是神的恩赐，那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是在很多的机会里面，啊，我们在工作上面或者事业上面，啊，就是希望自己有成就感，对不对？而且这件事情，啊，也可以成为我们在朋友之间，在一些的场合里面，好像能够成为我们一种的所谓的什么被人肯定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在今天呢，很多女性在事业上面是有相当好的表现，甚至超过男性，啊，真的是这样子。可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啊，可能男性哈，啊，在这个方面的心理需求比较重一点，啊，比较重一点。不过呢，既然来了加拿大，对不对？我们也真的是所谓的经历很多的啊变化啊变数不确定的因素啊，不一定能够如自己所愿啊去拥有一份所谓的啊非常耀眼的工作的事情啊。常常我们会说啊，来了这儿嘛，对不对啊？能够有一份工作啊，能够平稳的话，我们真是要感谢神了啊，也不奢求什么。啊，我这些年在这里，我二十多年在这儿，我发现这个话我常常听见，哦，真的是常常听见。那不少的弟兄我知道，都愿意放下身段，啊，学习适应环境。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说他来到加拿大，不晓得要怎么走。他说从什么地方开始做？他说到建商啊，建房子那边，他去钉钉子。他就是去尾声切低下身段，就钉钉子，从钉钉子开始。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啊，啊，学习去适应环境。那么职业不分高低啊，都会有挑战啊，但是我们需要在事业上面、工作上面跟神同行啊，不是绝对不是说啊，让这个工作或者事业霸占我们的心，好像呢就取代了我们跟随神的那个心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不能这样子来看。这个我们的目标，生命的目标永远是在神天上，而不是在地上，不是在工作上面。这个先后顺序我们必须要认定的。那提摩太前书哈，这一节我有一个特别的领受。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哈五节下半到六节，保罗跟提摩太他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那保罗对提摩太讲这个话呢啊，有他的意思，对不对？他是在指一些传异教的那些假教师说的啊，说这些人啊心术不正，想利用教会图谋自己的利益，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字啊，用了这个句啊，说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这显然是一个负面的叙述，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看作哈，我们可以改变，变成工作上的一个正面的提醒啊，因为世界价值观跟我们的信仰的冲击很大。所以呢，我刚才提的挪亚，现在我就来说说但以理，啊，说但以理，啊，其实但以理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对不对？他有美好的灵性，他呢就神也安排他了，其实神安排他被掳，打发他在巴比伦，还有马代波斯帝国的王宫里面服侍那些的外邦王，那是完全是一个异教的世界。那以一个犹太人敬拜神的这个背景来讲，在很多的地方他是受攻击遭毁谤的，对不对？他是很多地方被攻击遭毁谤，那别人总是视他为眼中钉，想陷害他，把他除掉。但是就因为呢这个但以理哈， 总是跟这个不，就是他在信心上面不妥协，啊，他始终愿意立定心志去讨神喜悦，去跟随神。神呢，也就一路用神迹奇事去保护他与他同在，啊，给他解梦的恩赐，还有见异象的恩赐。所以呢，但以理呢，他就一路哈，成为好几代、好几个朝代的，就是在那外邦地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啊，他的灵性、他的职位、他的职位，哈，就是因为他的灵性跟随神的心，他的职位从来没有人可以把他扳倒，从来没有人可以把他扳倒。我就说，这叫做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听懂我说了吗？啊，这是我想用那句话能够成为我们正面的一个鼓励。我在1996年初哈，在台湾被一个公司解雇，当时是非常的彷徨，已经超过40岁了，我觉得自己生活的重心完全就不见了。结果当时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她发现我每天就是茫茫然，好像有一点失落的感觉，他就特别有心啊，来辅导我。他就跟我约，啊，约说跟他一起能够读点书，跟他一起听他讲一些事情，他想来建立我的信心。啊，他的年龄比我大，啊，灵性也相当的成熟。那么他也曾经在美国啊，就是主修人力学哈，得了一个学位，所以他在台北的一个很有名的公司的人事部啊里头的工作。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讲哈，那是我从来那个时候都我没有明白的，就是他告诉我哈，就在辅导的时间告诉我，他让我明白原来一个基督徒，我们所有属世的工作或者是事业，都是出于神的呼召，都是出于神的呼召，神把我们摆在那里的。可能我们觉得是自己的选择，其实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差遣。所以我们理当就是说在职场上面哈，或者说商场上面来荣耀神啊，来为主做光做盐啊。那这个议题呢，在最近啊这几年啊，加拿大那个华福啊特别开一些的讲座在提啊，最近又有一次要来了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我觉得是非常受鼓励的一件事情，啊，所谓的呼召，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人，蒙召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做传道人才叫蒙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有上帝给你的一个呼召，啊，职场上面，你在哪里就是上帝给你呼召把你摆的那个地方的，啊，我们就是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来荣耀神。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是会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的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工作上面挑战也是特多，我大概有讲过吧，我开始的时候跟同事一起吃饭，我连谢饭祷告我都不敢了，可是后来我下定决心，我就是要做，我就说请他们，我就一定说啊，几个同事在一起，我一定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啊，我是基督徒，你让我先做个谢饭祷告。好好好，经理没问题，啊，我们等你。啊，非常的好，我觉得，而且因为你这样做呢，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了，你在人的面前你随便做事、随便说话，你就不合宜了，懂吗？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基督徒身份摆在那里的时候，别人会看的。那反而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站住，啊，不要随火呢做这个做那个，这个真的是很要紧，非常的要紧。然后，好，这个第三，讲到子女的关系，好。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伯跟他们儿女的关系，哈，这个感情是很好，啊，感情很好。他们的儿子们呢，就是按着日子哈，在家里摆设筵席，我想是为了过生日，啊，三个姐妹也都邀请来庆祝。那么每次他们吃喝完，那么约伯就叫他们自解，自解， 而且叫他为他们献祭，希望他们不致得罪神。经文说呢，约伯常常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他们要注意自己跟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为他们的灵命、孩子们的灵命守望。我想约伯做了很好的榜样，父亲跟子女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结，灵命的鼓励很重要，希望他们好好认识神、跟随神，但不能否认呢，生活面的所谓的互动关系，也很重要。我接下去呢，全讲故事。我接下去全讲故事。有个安大略省的一个本地人，他就说了他小时候的事儿。他们家呢有六个孩子，父亲所赚的只够基本开销，所以家里面这经济从来就不宽裕。六个孩子衣服全是在二手店买的，那他们唯一的享受就是一个月吃一次冰淇淋，是一个穷困家庭。不过他说当他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告诉他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造一艘16英尺长的帆船，可以在他们家里附近的那个河里头呢带着孩子一起玩。结果这个父亲他说了这个话说了，他就真的就开始用加倍的时速工作，多赚的就去买木材、买工具、买油漆，连这个木材木料也都是在二手商店买的，真的是一个穷困的家庭。那之后呢，他父亲就在自家的地下室就开始造船，然后从画图量尺寸、锯木头钉钉子什么什么之类打磨上漆呢，在这一路在造船的过程当中，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他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做，就带着这个孩子做。然后第二年的夏天，船造好了，终于下水了。那这是一条16英尺长而且桅杆12英尺高的一个很漂亮的小帆船，能够他说能够跟自己的父亲一起造船，又一起跟他驾船，他心里真是开心，他真是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嘛，所以他父亲就告诉他怎么样驾船，怎么驾这个帆船。他就说呢，当有这个风吹来吹着顶着那个帆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个帆被吹了有顶着那个船帆的时候呢，你就要把那根绳子把它拉紧把那个绳子一拉紧呢，这个船身就会往前行。但是呢，如果走着走着走着发现呢风吹得太急，船身就歪了，他说你这个时候就放松绳子放松绳子，那你一放松，这个船呢就自然回正就自然回正。就这样这个孩子就说呢，他跟他的父亲过了好多个快乐的暑假的日子。就后来他长大了父亲也老了，船也破了，船也破了，但是他怎么样，他后来信主了，他就信主了。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借着圣经他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或者在希腊文里面这个风和灵是同一个字风和灵是同一个字。所以他就想到说当年他父亲怎样叫他驾船，他就发现这件事情让他体会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有特别特别的灵受，就好像有特别的灵受。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他觉得查验圣灵在做工的时候，他就抓紧跟圣灵同工的机会去经历神。然后呢，如果是生活出状况了，有事情自己不能掌握的时候，就放手卸下这个担子让神做。英文有一句话说什么， let go and let God， 对不对？ Let go and let God handle it。 所以他说他没有想到当年他父亲教他这样驾怎样驾船，如今能够成为他跟随主的帮助呀，我是觉得太棒了，啊，真的是太棒了，啊，这是一个父子生活互动关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先看看这个哈，这个在加拿大很东北边，非常的东北边，靠近格陵兰了，靠近 Greenland， 有一个小地方叫做 Iqaluit， 那这个图啊，你们看到有个箭头吗？箭头非常小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在 Nunavut 的境内，属于 Inuit， 这个所谓的 First Nation Inuit 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尤其冬天平均温度从来没有高过零下20度，全部都是至少零下20度气温，所有的陆地都被风雪这个冰雪掩盖，这个尤其冬天几乎是24小时都是没有阳光的，阳光极少。那么在这样这个严酷的冬天环境里面，这个印度人呢，他们一直在用这个4000年所他们这族里面4000年所传下来的那个技巧，在冬天里面用这个他们4000年所传下来的一个生活的技巧来过活的。那他们的猎人这个为了维生特别在冬天呢，在完全没有路标完全没有正常的道路的情况之下，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的那种当中，他们趁着雪橇走很远的路去打猎甚至进到北极圈。那他们呢会走陆路也会走海路，走海路是什么意思？因为海面都结冰。可是是不是结冰你都上得去呢？这要小心，对不对？你一定要懂得判别。那么特别是大风雪的关系，这个路况随时改变，就是说如果你往一个方向去的路，你回头发现这个路就消失了，就已经不见了。那他们怎么靠得过这个走这个去打猎又回家？他们所靠的完全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方法就是根据风速风向还有积雪的那个形态加上什么动物的行为，还有呢就是海潮，假如天气比较明朗一点的时候呢，还可以用星星来判别道路。非常特别的是他们从来不用地图，也绝对不用指南针。这个事情呢，让许多的探险家还有科学家呢非常非常的好奇，非常好奇。他们就有一个人说他花了15年在那里研究，但是研究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法可以照着使用，你就是没办法。但是现在呢，年轻一代的印度人他们起来了现在他们雪车上面全装有 GPS 这个都好，对，所以他们不屑去学那个老人的老一辈那种一套，他们觉得早就 outdated 了就过时了，觉得科技发达又方便嘛，对不对？但是事实说明，现在年轻人那些的 Inuit 年轻人在冬天雪地里面失去方向的是越来越多。其实 GPS OK 这种科技的东西 GPS 它根本没办法完全不能掌握那个雪地形势的变化，根本掌握不住，掌握不了的。而且假如天后恶劣的话呢， 这个卫星收讯呢就出问题，就出问题。但是呢，年轻人就是对这个所谓的现代科技产品是趋之若鹜，趋之若鹜。他们觉得会进步，会进步 ，OK。所以，因为人呢、啊，他们现在非常担心这4000年所传下来的这个雪中生活技巧，很快就消失，就失传。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个呢？而且讲这两个，有原因的。那刚才说到哈，父亲跟自己工作跟事业的关系啊，其实常常呢，男人就会疏忽了，啊，真的，就是看重自己的事业工作过于自己的家庭，那结果可能赚了钱失去家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啊，根据一些统计显示，基督徒的家庭问题其实不比非基督徒少，而且所发生的问题都差不多的，啊。都差不多了。那么父母亲真的要常常跟孩子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引导他们。好，2015年啊，我跟师母去以色列，我们记得很清楚，那位导游就告诉我们，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啊，特别做父亲，特别是做父亲的，他要把他一生所了解的各种道理、生活技巧全部要交给交代，就是教导给孩子。所以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啊？因为约瑟是木匠，耶稣也是一个木匠。那这就强调了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生命承传，生命承传。那我们知道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对不对？一面坐着，他就坐在一些教师的中间，一面问一面听。所以耶稣也是需要学习圣经的，啊。可是犹太人一年才3次上圣殿，一年3次，那平常呢？那显然就是父母教吗？对不对？父亲那更重要，对，他是更重要的，站在这样的一个角色上面教导耶稣，耶稣也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学的东西从哪来？不能否认，绝大部分的东西从网络来，对不对？从网络来，结果就可能呢，就好像这个 Inuit 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一代，哦，靠 GPS 靠科技什么的，让他们失去人生方向，肯定会。而且这个里头绝对所谓的正确属灵的教导极少。我觉得哈，我这是一个随便一个感觉，你看那个什么 YouTube 里头，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吃喝玩乐，就是吃喝玩乐，这是最大的一块，那些的 video 啊，那些的视频全是这些，全是这些。那对于孩子的灵命，我们不一定能做很多的啊。不过我觉得约伯做的可以成为我们榜样啊，就是常常鼓励他们，特别的就是为他们守望祷告。那当然呢，平常生活当中的互动很要紧，很要紧，非常的要紧啊，你的价值观就在那个当中，就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就说哈，就好像我说的第一个故事里头的那个父亲做的。我现在说我家的故事，要听吗？因为对我来讲很重要。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 ，OK， 他是一个流亡学生，啊，非常非常的苦，非常的苦。我母亲很早信主，啊，但是我父亲呢，就是他们在俩结婚之前在信主受洗。不过我父亲啊，受洗以后很多年很多年，生命没大改变，没大改变。他继续的什么 抽烟，不喝酒，但是抽烟，打麻将，常常打麻将，甚至通宵。我母亲非常生气，而且他又常常去吃拜拜。你们懂什么叫吃拜拜吗？就是吃去吃那个祭偶像的物。好，因为台湾的那个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盛，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气。每一次看他打牌打到天亮回家，又去吃拜拜，回来呢就是一个不成人样的感觉，倒头就睡。我母亲总是说我父亲信主是假的啊，而且基本上呢他一年才去教会一次，就是圣诞节啊，可能呢有表演节目比较吸引他吧。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对我父亲的态度一直不好，一直不好。有一次我父亲真的责问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想我很过分了，他就这样说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很难过的，但是我什么也不说，转头就走。我想我伤了他的心，但是在很多年之后，神提醒我要为这个事儿悔改，认罪悔改，我做了，这是主的恩典。但是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没机会跟他再说。不过在大概在我16岁那一年呢，在台湾的浸信会所办的一个年轻人的这个 camp summer camp 里面，有位讲员呢，他就提到说我们要为家人啊，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祷告。所以在那次聚会里面，我觉得神感动我，所以我就求神给我恩典，为自己的父亲祷告。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我也没有告诉我的母亲。很多年了，后来事情发生了，就大概就是基本上在我们俩结婚的第二年，哦，我岳父过世。我岳父是在病床上决志信主的，哦，这是非常的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岳母呢，因为她拜佛多年，她始终不接受这个事实，她始终不接受。所以在我岳父过世以后，我岳母完全照着所谓的传统做法，给他念经烧香，足足做7七49天。结果在我岳父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啊，我岳母在殡仪馆里头，就是找了一批的和尚尼姑在那里做法事，做得很大，这叫做什么？叫守夜，哦，这个家人都应该去，叫守夜。可是我们俩就表示信仰的关系，我们不去，我们很硬的。但是我觉得尊神为大先，这个事情叫我岳母呢气得半死，非常非常的生气。啊，那天我们俩下班回家，我母亲在厨房里面偷偷的告诉我们，她说你们不去守夜，可是你爸爸替你们去殡仪馆探望你的岳母亲家表示问候，结果被你的岳母数落了一顿。我一听，我就急忙去见我父亲。我父亲在客厅。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那是那一天，那次我多年来第一次在我父亲面前流泪，向他道歉。我跟他说：“爸爸，对不起，对不起。” 在那一刻我有个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我的父亲在我的岳母面前就是好像替我们去承担我们的罪，你懂我意思吗？他在我岳母面前替我们俩去承担我们的罪，那个感觉。结果我父亲说的让我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讶。他说了，他说如果当时教会不要坚持用浸水的方式，而用点水礼给你岳父在病床上面施洗的话，你岳母看见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弟兄姐妹，你懂我说的吗？因为啊，浸信会的传统就是认同浸水礼下水，点水礼是不赞成的，是觉得是不是生你懂我意思哈？就是赞同这个，认同是浸水礼，不赞成点水礼。而且我知道我父亲后来真的去找我们教会的牧师跟他这样讲，我觉得我父亲变了。其实我们俩订婚前哦，他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那次在双方家人还有介绍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不讲太多细节。好，他在双方的家人还有介绍人面前承认他信耶稣，真的。那这个事情让我想到耶稣说的哈，马太福音10:32，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弟兄姐妹，我算一算，我为我父亲祷告差不多17年，他完全改变，完全改变。这是我生命当中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非常感恩。这两年呢，因为自己已经过了70了，退休了，我特别特别怀念我的父亲，我特别怀念我的父亲，想到他的仁慈哈，对我们孩子的爱呀。我从小到大学校成绩哦，总有好有坏。我母亲呢反倒会说我啊，假如我成绩不好的话，可是我父亲从来不会责备我，他都不说了。那尤其这个是，尤其我高中毕业那年在台湾呢，我没考上大学，你知道我多烂吗？没有考上大学。我母亲也真是很生气的，但我父亲呢就是给我学费，说你去补习班再读一年，他也没有责备我。我觉得他相信他的儿子会长进，那特别他为人慷慨，为朋友两肋插刀，给银行担保做保啊，给银行贷款做保，赔了一栋房子。啊，这个事情我母亲呢常常埋怨，好，常常埋怨我父亲。他说自己家里头克勤克俭的，你对朋友这么大方。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我父亲好像从来没有什么苦读，也没有特别的怨言。在马太福音5哈，弟兄姐妹如果有印象，马太福音5的后面最后一段，耶稣有说哈，他说不要跟恶人作对，对不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给他打；有人要拿你的衣，连外衣也给他拿；有人强逼你走一路，你就陪他走二里。然后耶稣又说要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的祷告，对不对啊？他还说，你们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好，那个税吏不是也是这样做吗？然后最后5:48，这是耶稣的结论，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姐妹， 耶稣所提的天父的完全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按照前面的经文这样看过来，我觉得我综合一下，我觉得就是讲天父的什么慈爱，他的恩慈良善跟宽恕，就在这儿。那么父亲虽然他生命有很大的难处，但是他对我们孩子们的爱是显而易见，包括他对朋友的宽恕。那个朋友哈，就是后来我父亲他还不了钱，还不了银行钱，我们家的房子就赔进去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他就再没有在我家出现过。就这样。那不管怎样哈，上帝改变我父亲的生命，是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父母还没有信主，你千万别灰心，你就持续持续持续的祷告，神一定垂听，一定垂听的。然后说了我父亲，说是我儿子吧。我之前的教会哈，之前的教会有一个长老，他常常约我吃早餐，吃早餐，都是他买单了，对不对啊？我们就是聊一聊哈，聊一年一次了，不多了，好，这个我们不见得会谈教会的事儿，啊，基本上我们大概谈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家里的需要。我很感谢他，好，能够给这个时间给我。有一次他问我了一个问题，因为聊一聊聊家里的事，他就问我哈，他说你们家的 Chris 跟 Austin 哈，我两个儿子嘛哈，你们家的 Chris 跟 Austin 他们有事的时候跟你说还是跟师母说？哎，这个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啊，你们家是怎么样？哎，我记得我的回答是说好像差不多吧，一半一半。但是我后来想，不对，我说错，我们这个两个啊，基本上是跟师母说的，啊，师母说的多，很多事情都是师母告诉我的，到现在都是这样。呀，这个为什么呢？啊，我在想，也许我比较严肃吧，啊，这个不过确实需要检讨吧，对吧？但是哈，这两天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上帝神让我提醒我两处的经文啊，第一处就是以赛亚书49:15，啊，神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OK。然后第二处，耶稣啊，在路亚福音13:14，耶稣那时候他为这个耶路撒冷叹息，啊，为耶路撒冷叹息，然后他就说了，对着耶路撒冷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好，你们不愿意。亚弟兄姐妹，耶稣说什么？母鸡保护小鸡，不是公鸡。哎，不要误会哈，我不是说要把弟兄们比作公鸡啊，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的神哈，他特别有母性的温柔跟慈爱。特别有母性的温柔跟慈爱，这个跟世俗的观念所谓男性的阳刚之气，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假如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啊，而且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使我们生命得到救赎的话，那我们做父亲的啊，真的要来学向我们的天父，学向他啊。当然有阳刚的一面啊，强壮的一面，像我这种就不算了。有阳刚的一面，也要有温柔慈爱的一面，啊，很重要的啊，让孩子们能够在我们做父亲的身上，可以看见天父的完全，这是一个挑战，啊，孩子们的成长，啊，这个要有父爱，要有母爱，也要有父爱，啊，这是肯定的，要有母爱，要有父爱。如果没有父爱， 这个孩子的人格会有缺陷，啊，我觉得就好像我一开始说的那些监狱里面的囚犯，啊，我父亲哈，啊，过世一年多，才一年多，我母亲也走。一个是因为糖尿病所引发的那个肾衰竭，另外一个是肝癌。那在我母亲过世那一天，我记得是星期三，啊，教会有祷告会。那么那天祷告会完毕呢，我就见到跟我母亲关系特别好的一位李妈妈。我那时候真的是情绪来了，哦，有一点歇斯底里，我就跟她讲：“李妈妈，我现在是孤儿，父母都走。”然后他就说：“你一定不要忘记，你有一位父亲在天上，你有一位父亲在天上。”啊，弟兄姐妹，我们生生的父母总有一天要离开的，但是天上的父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是我们永远跟随依靠的对象。生生的父母不可能完全，但是我们天上的父是至终完全的那一位，哦，他也是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完全的那一位。啊，所以确实，哦，父亲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思想自己跟天父的关系，怎么样可以更上一层楼，这真的是很要紧。有一件事情哈，最后算是结论吧。这个约伯哈，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见，他常常为他儿女献祭，这是什么意思？就说明了神设立父亲站在上帝跟我们家人中间，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父亲的这个角色很重要。当然呢，做父亲不容易的，啊，当然做父亲，而且现在的家庭可能夫妻都要工作啊。但是不管是父亲或者母亲啊，为神、为事业、为家庭、为孩子，这个是同等重要，不可疏忽。我们要平衡，我们真的要平衡。那做孩子的啊，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说要好好孝敬我们父母，啊，因为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一路把我们拉拔长大，啊，照顾我们、养育我们，我们要感谢他们。啊，尤其说不定哈，啊，父母能够陪伴我们日子不多了，真的可能不多。我有感受，啊，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对吧？我觉得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父母先爱了我们，因为父母先爱我们。其实父母亲都是需要被鼓励的啊，父母亲都是需要被鼓励的啊，他们总有疏忽，也会犯错啊，但是我们真的彼此宽恕，全家一起来经历神的爱。我们祷告。好，天父，我们为你的话语，从约伯的身上所看见的榜样，我们献上感谢。我们都不够，都有缺失，很多的软弱，但是一路生命的这一路程充满了你的恩典，你时刻的保护看顾，不单借着我们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路跟随你。主啊，在这父亲节的时刻，让我们实在是心中不单是纪念我们的父母啊，继续的可以爱我们的父母，也让我们能够对准我们的天父，因为你实在是爱的源头，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同在。感谢你，求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